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三，现在呢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的5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6点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议会的下院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就中国方面拒发签证给打算到香港去调查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的议员举行了紧急的辩论。美国国会的一位重量级参议员在回顾美中关系的时候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思路没有真正推动中国方面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法治。美国方面这位参议员说，应当采取新的思路。台湾总统马英九正式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而总统府方面则推出了新的行政院长，希望加速组成新内阁并且改革的步伐。好的，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节目一开始先为您播报几则新闻。美国军方表示，伊朗的战机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空袭。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二的时候说，美国方面相信这是伊朗首次空袭今年早些时候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伊朗的军队之前已经参与到了伊拉克境内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地面行动。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表示，在伊朗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之前，美方和伊朗之间并没有进行过协调。自从今年8月份以来，美国呢一直在领导着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之前华盛顿和德黑兰都曾经表示，伊朗方面呢不会参与这一行动。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在星期二公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埃博拉疫情给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还有几内亚这几个西非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报告说，这三个国家在埃博拉危机到来之前呢，经济成长呈现强劲的态势，但是呢，目前利比亚的经济年增长率可能只有2.2%，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两国新的经济增长率目前呢只是埃博拉危机到来之前预期增长的1/3，而几内亚的经济不景气呢则更为严重，它的经济增长预期已经从4.5%调至到了现在的0.5%。埃博拉疫情以及这疫情导致的死亡，大量的人口的死亡，给经济带来的影响，由于上班族还有消费者为了避免传染上埃博拉而闭门在家，这样的话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一直在扩大着。贸易、旅游以及矿业还有其他工业的对外出口减少，也是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还有几内亚这几个国家经济减缓的一个因素。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在卫生保健费用增高以及税收下降造成国家预算吃紧，并且迫使政府将基础设施的项目资金呢转移到了紧急医疗的情况下呢，埃博拉给这几个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估计还将继续发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从12月1号晚上10点开始绝食的 香港的三名学民思潮的学生，在星期三中午香港当地时间呢，发表了他们给香港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一封公开信，重申要求重启政改的五部曲，并且呢，希望同政府之间展开新一轮的对话。参与绝食的学民召集人黄之锋，还有义工黄子月，还有卢燕慧，在这一封公开信当中表示，重启政治方面的改革是特区政府的决策范围，促请特区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担负起责任来，改变目前呢港府不得人心的姿态，以对话的方式来回应学生的这种殷切而卑微的这种诉求。黄之锋呢还重申，希望通过绝食的方式向市民表明学生愿意同港府之间沟通，而他们要求梁振英就重启政改对话，不设人大常委会8月31号的做出的决定。黄之锋呢就是这个学民思潮的这个召集人，他说这是特首权力范围之内可以处理的事项。这位学生召集人还说，学民思潮似乎政府的反应会考虑是否有更多的成员加入到绝食的行列当中来，但是呢他不建议其他团体的人士加入绝食行动。18岁的目前念大学1年级的学生卢延慧表示，他不认同人民日报海外版指称这几位学生绝食是所谓的选择一条道走到黑这种说法。他说他们绝食是希望在黑暗当中找到光明以及转机。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二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最近气温降低，他希望参与绝食的学民思潮的成员呢要保重身体。梁振英还说，并非是不同情抗争的学生，但是他说以绝食的方式来争取真普选是徒劳之举。针对有人质疑绝食行动是否将有成效，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表示，他不认为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并且呢，希望绝食行动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的关注，就是对真普选的这种诉求的关注。同时他还呼吁民众到金钟地带呢，为学生打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呢发起战中行动的三个人呢，今天已经去到了香港的警府去自首了。之前呢他们呼吁抗议学生，现在就退场，以其他的方式呢保存实力来继续这种争取真普选的精神。但是呢抗议的学生拒绝接受战中三子呢发出的退场方面的呼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背景报道。
和平战中运动的三位发起人星期二表示，他们将在星期三自首，并呼吁占领街头的学生撤退。战中三子之一陈建民对美国之音说，当局的暴力已经到了不能接受的阶段，为了保护占领者的安全，他们呼吁学生们撤离，重新投入社区，长远地去为香港争取民主。但是在香港政府总部附近扎营的抗议学生纷纷拒绝三位长辈和运动发起人的撤退呼吁。抗议学生领袖表示，目前无意自首，他们将继续保持对当局的压力，要求香港政府同意就真普选展开政治磋商。三位学生目前正在绝食。在金钟抗议现场，一位18岁的女大学生对路透社说，
我认为战中三子宣布有些像是废话，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打包走路。
其他抗议学生也说，如果现在就撤退回家，那整个战中运动就失去意义了。一位17岁的抗议学生说，
撤退呼吁是废话，因为我们已经占领了2个月了，如果我们离开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不能为未来争取真的普选，如果撤了就一事无成了。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警告抗议者不要把警方的忍让当成软弱。持续了2个多月的香港抗议运动是中共1989年六四镇压以来面对着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议会的下院星期二就中方拒发签证给打算到香港去调查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的英国议员，英国议会的下院呢就这件事儿举行了紧急辩论。据报道，英国议会下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奥塔维表示，中方官员在上个星期对他说，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期到香港97回归为止，目前呢已经失效了。但是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奥塔维批评说，根据基本法，入境是香港入境处的决定，而北京方面的这么做呢，反映说一国两制的这种保证呢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除此之外，多位英国议员表示，英国议会的外交委员会成员去过包括俄罗斯、伊朗等很多国家和地区，从未被禁止入境过。他们批评中方这么做，就是不给这些议员签证呢，是侮辱了英国议会的下院，损害了英中关系，违反了英中联合声明。英国议会并且表示将会继续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其他政府官员近日来都批评中方阻止英国议会小组呢访问香港的行为，认为北京的决定是错误和适得其反的，而且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香港泛民的，就是泛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在立法会，在香港的立法会质问保安局长黎栋国拒绝英国议员入境的原因，但是香港的这位保安局长说，外交事务是由中央政府来负责决定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连续3天回应这一事件的时候说，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就中英双方的权利以及义务有十分清晰的划分。英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治权、监督权，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道义责任，而中国政府不允许英国方面干涉他的内政。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11位议员原定在今年年底之前去到香港调查英国政府执行中英或者说是英中联合声明的情况，但是呢，中国驻英大使馆拒绝发给他们签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参议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应当向香港当局施加更多的压力，敦促港府遵守要求民主的这些抗议者的权利。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谢洛德·布朗发出了上述的呼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斯特恩斯发回的一篇报道。
在警方发出威胁要采取更多坚决行动后，香港的抗议学生拒绝后撤。美国国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现在是奥巴马政府就这一对峙事件采取更坚决立场的时候了。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的布朗说，他同意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的看法，那就是北京让香港成了一个像伊朗一样的民主，你可以投票，但领导层决定你可以把票投给谁。
这不是民主，香港人民不应该再等下去了。彭定康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是 我们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美国国务院已呼吁香港政府保持克制并展开对话。布朗参议员说，美国错误地试图管理中国的崛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会随后遵守规则上。布朗相信星期六的台湾选举受到了香港抗议的影响，台湾亲北京的执政党在这次选举中惨败。
这几乎肯定是反对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加强与中国接触的投票。
在布朗参议员呼吁美国加强对香港抗议者支持之际，戴耀廷等三名占中运动的最初发起人呼吁学生们回家，避免进一步的暴力。
一个用警棍维持权威的政府是一个不理性的政府，为了占领者的安全，为了我们爱与和平的初衷，我们三人敦促学生们撤离。
但是学生们说，如果现在撤离，就等于放弃了真普选。
如果我们离开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不能为未来争取真普选。如果撤了，就一事无成了。
布朗参议员说，这种执着的精神值得华盛顿支持，并改变对北京的思路。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谢罗德·布朗日前呢，在回顾美中关系的时候说，过去美国呢对中国的政策思路并没有真正能够推动中国遵守国际准则。他说，目前呢，美方应当考虑采取他所说的对中的或者是对华方面的新的战略思路。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玉华和常晓的一篇报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12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中国的政策，并且提出了坚守原则这一新的思路。布朗参议员回顾说，十几年前当美国讨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人们相信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中国会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法治。但是布朗参议员说，
或许十年前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这个策略不再奏效，不利于法治、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经济。
布朗参议员说，中国是否遵守规则影响美国经济。他说，研究显示，
如果中国采取美国同样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年度销售会增长1007亿美元，增加2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布朗参议员卸任负责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的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布朗参议员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呼吁奥巴马总统给予香港要求普选的民众更大的支持。
香港人民不应该再等待了，我们也不应该再等待下去了。
布朗参议员解释，他所说的坚守原则策略意味着美国今后与中国打交道要注重结果，而不只是接触与对话。他说，
我们不能继续容忍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筹集数十亿美元资本的同时，美国网络公司却遭到封锁和审查。我们不能继续容忍只是谈论人权、进行对话而不释放良心犯、不关闭劳动营、不保护工人利益、不保护少数民族利益。
布朗参议员说，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美国掌握着很多可以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其中最有效的就是美国巨大的市场。VOA 卫视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艘韩国的渔船日前在白令海沉没之后呢，救援人员又从冰冷的海水当中打捞出了6具遗体。这艘韩国的渔船星期的时候在俄罗斯远东沿海遭遇了恶劣的天气之后呢，进水了，随后呢，整个船都沉没了。到目前为止，救援人员一共打捞上来7具遗体，另外呢，还有7个人获救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46个人处于失踪的状态。有关官员表示，营救他们的时间，就是说呢，这46个人生还的时间呢和机会可能已经不多了。在这一海域的五艘渔船，还有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架飞机，参与了搜救和救援行动。另外一艘美国的救援船只呢，将在星期四的时候抵达这一海域去帮忙去搜救。这艘名叫501号的韩国的渔船呢，是36年前制造的，船主是韩国的思潮渔业公司，船员当中包括有35名印尼人、13名菲律宾人，还有11名韩国人以及一名俄罗斯的检查员。韩国的思潮渔业公司表示，据信在星期三打捞上来的六具遗体呢，其中有3名呢是印尼人，2名是韩国人，还有另外一名是菲律宾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透明国际这一国际间的组织呢，发布了年度报告，说朝鲜、阿富汗还有几个东非地区的国家呢，再次被列为全球最腐败的国家的名列。透明国际这一组织在星期三发布了全球腐败印象指数，即全球廉洁指数，其中呢列出了175个国家，评级从0到100，来显示从腐败到廉洁的程度。索马里被列为是全世界最腐败的一个国家了，其次呢是苏丹还有南苏丹。被列为五个最腐败国家的呢，就是说在索马里、苏丹和南苏丹之外是朝鲜和阿富汗。这几个国家或者几乎没有反腐的或者是反腐败方面的法律，或者呢存在这种法律，但是呢没有将这些法律和法规付诸实施。在2014年的这个指数当中呢，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就是北欧的几个国家，还有澳洲的新西兰，都同属于全世界最为廉洁的国家的这个行列。其中北欧国家丹麦连续3年被评为是全世界上最为廉洁的一个国家和政府了。科特迪瓦、埃及、约旦和马里被列为是在反腐方面进步最为显著的国家，而中国、土耳其和安哥拉则属于是倒退最为严重的国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印度方面正在努力推动印度本国的潜艇现代化进程。印度方面对中国的海军在印度洋扩展势力感到担忧。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加快了六艘新柴电动力潜艇的竞标进程。而除此之外呢，法国的一家公司目前正在印度城市孟买建造六艘类似的潜艇。在几个月之前，印度和中国方面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有争议的边界一带发生了对峙，而中国的潜艇呢，之前又在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停泊。斯里兰卡同印度南部的海岸呢隔海相望，印度就此对斯里兰卡表示，中国海军在这么近距离的存在，对印度而言可以说是不能够被接受的。而中国方面则坚持说，中方的潜艇是在印度洋和亚丁湾执行打击海盗任务时在斯里兰卡停泊和加油的，但是中方的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减轻印度方面对此而产生的忧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位听众，美国的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呢，就是著名的乔治华盛顿号，将离开日本回美国接受例行的维修，而接替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呢，可能不会立即到位。预计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高级官员说，航母的空缺就是在那一地区呢，没有一艘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可能会被朝鲜方面呢视为是一个可乘之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视为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12月2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军需要在东亚地区常驻航空母舰来应对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
我认为我们的战斗机是让我们能够执行太平洋司令部下达的任务进入该地区的关键。我认为联合作战飞机是我们的航空母舰作战群是联合作战中心。
然而乔治华盛顿号超级航母预计2015年返回美国接受为期3年的中期保养维修和核燃料更新。由于美国国防预算吃紧，五角大楼担心不能及时派遣另一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因而导致美军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航母部署在东亚地区的局面。目前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为可乘之机。
我认为他是一个铤而走险、难以预测和冷酷残暴的领导人，因此我认为如果因为预算自动削减措施继续下去，导致我们继续面对航母空缺的局面，或者失去一两个航母作战群，正如我们的海军作战部长作证时所说的那样，那么我认为金正恩他会趁火打劫的。
五角大楼没有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回国及其替代航母启程的具体时间表和其他细节。美军目前拥有10艘航空母舰，由于国防预算不断受到压力，军方指挥官们说他们越来越难投放足够的军力去满足保卫国家安全的各种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为大家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以来，就是2014年美中军事交流的情况。
2014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1月在五角大楼与媒体见面的时候，为前一年的两群关系打分。
给我们双边关系打分的话，我会给他及格。
如果基于这项标准，美中两军关系2014年的表现可能超出不少人的预期。尽管在2013年最后两个月中，中国方面采取了五角大楼所说的一些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美中两军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不仅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并取得一些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今年2月底，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访华，掀开了今年两军高层互访的序幕。一个多月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4月初展开他上任后首次对华访问，并作为第一位外国高级官员在访华的头一天登上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参观。大约一个月后，美军礼尚往来，以少有的最高军礼在五角大楼隆重接待到访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今年6、7月间，中国首次派出军舰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将两军互动的规模推到了新的高度。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参与过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去年访美的接待工作。他在总结一年来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持续这样的互访和交流对美国很重要。
中国军队正在壮大，他们比以前更多地去海外行动，而且去得越来越远。美国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会在外海上或空域中相遇，重要的是两军要能够相处和安全地行动，避免误判和意外事故。
在美国陆军服役过十年，为美国公司进驻中国市场提供过法律咨询的律师托马斯·佩恩说，美中两国经济和商业往来密切，两军发生意外对谁都不利。
如果美国和中国高调卷入一场战争或者军事事件，整个世界都会付出太大代价。
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险些酿成相撞事件。经过两军几个月的磋商之后，中国今年4月借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与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今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近距离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两军关系等议题在北京会晤。之后，白宫表示，美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建立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美国称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中国官员说，既然如此，中国也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和军舰实施拦截和反制。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克拉克说，美军抵近侦察和中国实施拦截都符合国际惯例，关键是双方需要对相遇行为规则有一个共识，才能够降低发生意外的风险。展望未来，克拉克说，美中两国需要努力将两军交流的规模标准化，以便双方更多地展开交流活动。
目前，当我们希望跟中国举办联合军演时，我们必须将整个演练计划送交两国政府批准，这不容易，而且费时间，也会意味着联合军演的次数将会减少。如果你把它标准化，你会增加一年当中举办联合军演的次数。
此外，美中两军不同兵种和部门之间的交流的规模和频率也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今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说，过去一年中他曾5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其他任何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但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年初表示，作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他无法与中国军方指挥官直接通话，并希望这一状况得到改变。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希望美国陆军与中国的陆军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本和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呢，在过去一年里出现的一些紧张，还有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突破。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Presidential statement comes to question because of this, you know, backdrop.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luctuated.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俄罗斯的主要媒体最近在评论俄罗斯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说呢，俄罗斯和中国不可能会结盟，而更接近中国也将使俄罗斯面临很大的风险。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面向中国 是俄罗斯的一个战略上的选择。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的一篇头版文章说，与中国结成同盟没有任何好处，同中国结盟的国家或可能成为中国的附庸，或将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独立报的文章说，俄罗斯国内有人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坚强后盾，但中国实际上只是采取了中立立场。在几年前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对俄罗斯的立场表示理解，但并没有承认俄罗斯扶持的阿布哈兹以及南奥塞梯共和国的独立。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强调不应该制裁俄罗斯，但并未批评乌克兰。与此同时，中国继续保持与西方的友谊，并巩固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新消息报在头版主要位置发表讨论俄中关系的长篇文章，警告俄罗斯面向中国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也会陷入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文章说，俄罗斯虽同中国签订了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但俄罗斯需要在这一项目中投资550亿美元开发天然气田的基础设施，而实施这一项目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缺少这笔资金，再加上中国拒绝支付250亿美元的天然气预付款，这意味着俄方必须寻找贷款来落实同中国的天然气项目。在西方制裁之下，获得贷款对俄罗斯公司来说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前能源部长尼缅佐夫更警告，同中国的这笔天然气交易对俄罗斯是赔钱生意。新消息报的文章同时指出，同中国接近、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也能给俄罗斯带来好处。俄罗斯利用同中国签订的能源协议可对西方施加压力，在与西方关系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即便不需要盟友，至少也需要中国的道义支持。文章说，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数量与日俱增。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访问中国时强调，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甚至称，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面向中国是俄罗斯的一项战略举动，并非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做出的仓促决定。萨林说，从彼得大帝起的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面向西方或是同西方友好相处。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尝试同西方建立友谊，或是像前苏联那样想征服西方。总之，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眼盯着西方，但现在俄罗斯面向东方，这不是俄罗斯的一项短期的战术策略，而是俄罗斯的战略选择。萨林认为，同中国接近可让俄罗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向西方发出信号，让西方意识到俄罗斯这次是认真的；第二个目的是想安抚国内的那些经常出国、与外部世界来往较多的民众和知识界，让他们觉得俄罗斯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乌克兰亲欧洲的这是抗议和革命呢，在今年早些的时候成功推翻了亲俄罗斯的时任总统，赞同同欧洲之间更加融合的领导人取而代之，成为现今的乌克兰总统。不过呢，俄罗斯在那之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呢还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乌克兰境内东部地区的一些亲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这让很多人担心乌克兰会持续动乱，甚至爆发全面的内战。有政治上的分析人士说，克里姆林宫的行动呢，实际上不仅仅威胁着乌克兰，同时还威胁着俄罗斯。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回了一篇 年终报道。
乌克兰领导人以庄严肃穆的气氛，而不是大肆欢庆纪念乌克兰要求融入欧洲的独立广场革命一周年。一年前的冲突赶走了俄罗斯支持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但冲突中被打死的抗议者还没有看到正义的伸张，革命的代价却与日俱增。乌克兰与东部由莫斯科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的战斗还在继续，已经有数千人死于冲突。基辅的拉祖姆科夫中心的尤里·亚基门科说，这场战斗是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重大挑战。
乌克兰独立以来，我们第一次处在战争状态，面对最大的侵略者，甚至可以说敌人。实话实说，他们确实是敌人。
但是多数乌克兰人，包括独立广场抗运动参加者瓦伦蒂娜·比利安说，为了有个欧洲化的未来，付出代价是值得的。
我们选出了议会，希望议会能有效运转，最终一切完好。我们会记住我这些话的。我经历过橙色革命，革命后最可怕的就是失望，人们不应当失望。
战斗分散了人们的精力，阻碍了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急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两国经济都一路下滑。俄罗斯科学院的尤里·皮沃瓦罗夫认为，普京总统插手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民主成就也构成威胁。
通过在乌克兰的侵略、吞并和干涉政策，普京政权同时也在国内采取同样路线，也就是说，政治气候急剧降温了。那些想法不同、持反对立场的人面临的风险严重加大了。从这个意义上，乌克兰的战争也是俄罗斯的战争。整个俄罗斯政府机构都在对不同政见、对意见不一样的人发动战争。
где в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машин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на инакомыслящих, на тех, кто думает по-другому.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里宁说，俄乌之间急需妥协，但是他说各方都没有多少妥协意愿。
Particularly in the West, because any compromise at this point.
特别是对西方来说，因为此刻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对普京让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然而如果这样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成了俄罗斯政权垮台。克里姆林宫或多或少就是这么看的，因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就大多了。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乌克兰领导人肩负着重任，他们既要应对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又要打破本国的政治腐败文化。正是那种腐败触发了一年前的独立广场革命。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乌克兰的议会投票批准了新亲西方的政府内阁，并且准许拥有外国国籍的一些技术人员呢出任乌克兰政府内的重要的一些财政官员的职务。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努力在恢复一蹶不振的经济，并且结束同俄罗斯边境地带分离分子之间的这种对抗。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星期二的时候成功的组成了新的内阁，而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政府军同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境内的反叛分子呢，宣布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为了控制乌克兰东部地区，政府军同反叛分子之间进行了已经为时八个月的战斗了。双方尽管签署了一项临时停火协议，但是星期二晚间仍然有报道说，在反叛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郊外的一个重要机场附近再次发生了炮击事件。乌克兰新组成的内阁成员当中包括不止一名根据总统令而被授予乌克兰国籍的外国人，其中呢就有出任财政部长的美国人娜塔莉·亚雷斯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国会在几个星期之后的假日之前呢，就是圣诞和新年这个假日之前呢， 由国会方面紧急拨款6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埃博拉疫情。奥巴马总统说，没有更多的资金就不能够战胜埃博拉疫情。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别的国家能够持续跟进的话，就必须首先以身作则。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国会在休假之前呢，批准这一紧急拨款。他说，这将是国会方面送给美国的人民还有全世界的一个圣诞礼物。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国家卫生研究院讲话的时候呢，说对一种埃博拉潜在疫苗的初步阶段的临床试验没有严重的副作用。他说这个消息呢非常的令人振奋。奥巴马总统还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的埃博拉方面的药物呢取得如此大的进展。不过奥巴马总统还强调说，这种疫苗能否有效呢，目前还不能够100%的确定。他还说，虽然媒体关注的焦点现在已经从埃博拉病毒转到其他问题方面上了，但是呢，他说这场对抗埃博拉的战役呢还远远没有结束。埃博拉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亚还有塞拉利昂已经导致了将近7000人丧生，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也有一些人由于这个病毒而死亡。奥巴马总统表示，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危就意味着要在西非地区消灭埃博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一枚汽车炸弹在也门首都的伊朗大使官邸爆炸了，造成至少2人死亡。星期三发生在也门首都萨那的爆炸事件，损坏了伊朗驻也门大使的官邸，还有呢周围的几座建筑。在这次爆炸事件当中丧生的2人呢，都是大使官邸的警卫人员，目前还不清楚爆炸发生的时候，伊朗大使是否在官邸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联合国的倡议下，用于贫穷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10亿美元的贷款流向了燃煤发电厂的修建。但是呢，煤炭其实是人类最大的一个碳污染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日本提供资金帮助本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修建了3座燃煤发电厂，并将其算作联合国气候基金的一部分。日本表示，这些发电厂提高了煤炭能效，因此比过去燃煤的发电厂更为清洁。但是这些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仍然比使用天然气的工厂要高一倍。联合国气候大会星期一在秘鲁利马复会，大会召开前夕，由日本出资在印尼制造的3个发电厂之一的负责人对修建这个项目进行了辩护。
印尼面临的挑战其实在于如何以最为有效的方式使用煤炭这个主要能源，所以使用这种技术是印尼应对能源，尤其是电力能源生产挑战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也能减少碳排放。
而井里汶电厂附近的村民们已经在抱怨河里的鱼、虾和青蚌的数量减少了。德万托承认，电厂给数百名靠采青蚌或打鱼为生的村民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他说，这方面虽然有损失，但也应当看到电厂给50万户家庭提供了电力。日本的燃煤项目凸显出富国向穷国提供气候贷款时缺乏指导性的规则，这是立马举行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没有监管机构确保这些资金得以最为有效的利用，气候融资也没有确切定义。气候融资对于形成任何全球性的气候协议都至关重要，富裕国家已经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承诺再提供数10亿美元的资助。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富裕国家承诺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内提供300亿美元用于气候融资，日本承诺资金占其中的一半。一个针对300个主要气候融资项目的分析报告显示， 日本是唯一一个在其多方面援助中包括对燃煤电厂提供直接支持的国家。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负责人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承认，他没有注意到日本用气候资金兴建燃煤电厂，并对此表示关切。他说，2010年到2012年提供气候资金是用作尝试的，他认为有必要在立马会议上对气候融资进行讨论并做出界定。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趋势。
作为气候融资最大的捐助国，日本否认有任何不当做法，因为没有规定反对将这类项目算作联合国气候融资。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已经削减了用于发展中国家燃煤电厂的公共资金，德国仍然对贫穷国家的燃煤项目提供支持，但是与日本不同，他没有将这些电厂纳入其气候融资。日本表示会继续将新建的燃煤电厂纳入气候融资计划，因为没有日本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会修建更廉价、污染更严重的燃煤电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环境政策署总经理长谷川正美说，发展中国家很难发展昂贵的可再生能源。
价格较低廉的能源，比如液化气或比液化气价格更低的煤炭，是一种解决方案。
经理问的官员带媒体参观电厂时说，这里是安全的，并否认向爪哇海倾泻污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近年来呢，世界范围内的藏人社区在拥护一种被称为是拉嘎的抗议活动。这个抗议的这个拉嘎运动呢，是目的呢是要维护藏人的，尤其是年轻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和认同感。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印度达兰萨拉发回的一篇报道。
这一天是星期三，达兰萨拉的藏族儿童学校的学生要参加一场重要的祈祷仪式。与平时穿校服不同，学生们都穿上了传统的藏装，穿上藏袍仿佛让十岁的次仁班旦回到了他只有从故事中才能了解的故乡。
我感觉穿上这个袍子我就在西藏了。
这是拉嘎的精神。在2008年藏人进行大规模抗议后，西藏本土出现了这种每周一次的仪式。如今世界范围内的许多藏人都支持这项在星期三穿藏族服饰、吃藏族食品、买藏人商品的活动，这被认为是对中国当局统治的无声反抗。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焦兹纳·萨拉·乔治说，拉嘎运动不仅有增强藏人民族身份认同的教育作用，还能成为一股潜在的巨大政治力量。
这像是去集体化的抗议，这是我作为藏人的个人表达和主张，由我自己来决定我的文化如何被认识，如何用我的文化来抵抗被中国文化同化。
国际西藏网络的洛桑财旦说，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实践有助于这里的年轻人和生活在中国和离散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同胞联系起来。
每一个争取自由的斗争要持续下去，就需要年轻一代，需要保持他们的根。我认为这是个例子，我们看到年轻人如何祈祷和庆祝拉嘎。
在达兰萨拉，这个运动对像次仁班旦和丹增热吉这样的学生看来是有效的。
我想去西藏。
我想去。
中国军队开进西藏，用中国当局的话说，西藏和平解放。从那以后，成千上万名藏人逃到印度。中国当局的政策意在重新改造藏人的历史家园，但是拉嘎运动努力让这里的孩子们怀抱回归家园的梦想。美国之音帕斯里恰，印度达兰萨拉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